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八点，当然要听 TFM RSU。
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其实从3月1号开始呢，纳税人就可以通过这个电子报税呢来提成2021年的这个薪酬，2021年的税务评估的这个申报表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针对这个报税呢，我们就特定邀请到了就是财经评论员孔令龙先生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呢聊一聊关于到报税的一些事项的。我欢迎孔令龙先生。
哎，你好，大家好。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想问问看一下孔令龙先生，因为报税呢其实是每一年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嘛，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呢其实每一年呢都会有一种就是不知所措的一个情况的。那这个时候就要来问问看一下孔先生，纳税人在报税之前有什么注意事项是要多加的去留意的呢？
我是觉得了，当报税的时候呢，当我们还没有报税，我们都知道要它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就好像我们时常犯错的就是个人税跟这个所谓的公司啊。那么我们公司，我们先不要谈这个，我们不是谈这个所谓的有限公司，我们谈这些企业，很多人是独资生意啦，或者是合伙生意啦，他就搞错了。合伙生意、独资生意，他是没有这个表格来所谓的报税，这些呢，他都不是一个有限公司，他的这个收入呢，都是在呢个人的这个收入报税。简单的来说，有这个所谓的合伙是生意了啊。合伙的生意呢，有两个人 A 跟 B 呢，他所赚取的这个所谓的盈利啦、钱啦、生薪金啦，他就分可能是50%、50%，他分1/1。所以你是 A 先生呢，你就拿了50%，你就要报在哪里？报在你个人的这个所得税的表格，并加入你可能你有其他的收入啦、租金这一些啊。所以这两个呢，它的这个截止日期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是没有，我想没有业务的收入，纯粹是个人的，好比如你讲是寿星人士啦，你的截止日期是10月30号。如果你是有业务的，就好比如刚才我所讲的，你是做生意啦，独资也好，或者是合伙也好呢，你的这个截止日期呢就是6月30号。我想呢，这个东西呢应该要搞清楚。在报税之前
这确实是很多的人有时候真的是会混淆的。但是刚刚的那个例子，我相信应该大家听了之后呢，已经觉得说有够明显，有够清楚了。那接下来呢，其实想要问问看一下孔先生，你认为说其实2022年啊，就在今年的这个报税呢，会不会因为疫情在哪一些方面是有受到影响的呢？
你想受疫情影响，其实报税呢当然是没有受到影响啊。但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呢报税就有一个延长了啊，延期了啊。为什么？那时候呢大家是居家作业了，这些要见这个会计师啦，要见他的税务师啦，都相当难。那时候都是居家作业或者是这个行动管制令嘛，那时候有延长。但是现在呢它已经是回到我们平常了。意思讲，如果你是寿星人士，你的截止日期呢就是这个所谓的4月30号。如果你是做这个所谓的电子报税呢，它有一个宽限期，就是15天啊，15天就到了大概是5月15号。我想在疫情之下呢，这种电子报税呢它就不会影响了所谓你的怎么来递交你这个税务的表格了。
好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来谈一谈哦，就是通常呢可能在报税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的东西或者是细节我们需要去填的嘛，那有一些的朋友可能他们真的会一个不小心然后就报错税了，那其实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去补救的吗？
其实讲到报错税啊，报错税它有两种报错的，就好比如我本来是有这个收入的，就讲我是寿星人士，我的这样的比喻比较简单，我是寿星人士，但是呢我有这个兼职。很多人在疫情之下，刚才你问到呢疫情之下什么影响，疫情之下很可能有一些人的收入减少，他去兼职，你做送餐服务什么的好了，你忘记报了，因为你不习惯嘛，知道吗？在疫情之前你只是报你的这个寿星的这个薪金而已，雇主会给你一个所谓的EA表格，你就报了。所以在疫情之前你有多了这个收入，你忘记报了，这个我们叫少报你的收入。另一种呢报错呢，就是呢本来你看每个人呢都是有这个所谓的个人的豁免9000块啦，那么然后呢你看父母的这个医疗费又8000块啦，其实你都没有这个所谓的父母的医疗费， 你也随意的很想去索取这个回扣了啊，这个豁免呢，你多索取了，这样呢就是两个情况了，一个你少报了，一个你就没有这样的豁免的费用呢，你就多索取了这个费用了，这样呢你就是所谓的一上一下了，我是这样来形容的，这样你就补税了啊，这样的情况了。另一个情况呢，我觉得刚刚好倒反，意思讲呢 ，A 我多报了现在，我忘了去年呢有这个收入，我也跟着写这个收入，我多报了，现在我要跟政府拿回钱呢，减了，知道吗？还是我有一些这个豁免呢，我有父母亲呢，前几年呢都没有去这个所谓的医疗的这个服务啊 ，daycare center 这些呢，别人照顾啊。疫情之下呢，我们父母亲有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daycare center 啊，让人家来照顾呢，我忘记报了啊，现在我要报。如果这两项呢一报呢，我的税务就会减了啊。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讲你就是报错了，一个是要增加税务，一个呢你要申请减少你的税务啊，这两个这样的情况啊。你就要在6个月之内了，意思讲呢，好，我给一个例子，4月30号你要报税了，对吧？刚才我讲的4月30号，你报了，你在6月的时候呢，发现到没有听到这个节目啊，重听这个节目，觉得真的报错了，报错了，你就重新的估计了你的税务了，这样呢，你就要呈交这个表格了，再呈交这个表格给这个税务局了，什么时候呢？要在6个月。意思讲，如果你4月是截止日期呢，它就是要在10月份之前你一定要做，不然的话它就是一个违法，大概是这样的样子。
那像刚刚我们延续这个话题啦，就是如果他们是自愿去进行补救的，也是在6个月里面，就是刚刚你所提到的那个期限里面去完成补税的话，其实会面临罚款的问题吗？
其实你如果在6个月之内呢去做这个所谓刚才所讲的补救呢，他就会不会面临罚款，但是呢他有两个方式，所以叫复杂。那第一个呢，你就是手递的方式，那我讲 manual 就可以改了，你就可以用铅笔去改你的这个所谓的表格，然后呢你把表格呢亲自的把它交上去你的这个所谓的税务局的分行了。那另一个方式呢，你就是要做这个所谓的电子递交呢，因为你电子报税你也可以做电子递交。你电子递交呢，我想有一个限制的，限制呢就是你要多缴税呢你才能用这个电子来递交你这个所谓报错的。如果你是多缴你要手回的就不能了，用电子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了。所以电子的呢你不能用这个，意思讲你 under reporting, 知道吧，意思讲你要缴多了你就不能用电子了。所以电子是给你索回你应缴的这个税，你想要拿回来。但是也没那么简单哦。因为你要跟政府拿回你意思讲你之前所报的报多了，你要拿回来呢，这个呢你要递交你的这个所谓的文件来证明。因为我们平常报税的时候呢是不需要递交我们的所谓的文件的，因为这个是自行报税的嘛，那自行估税也是不需要的。但是呢如果你要索回呢，你就要递交你的这个所谓的证明的一些文件了。所以我讲听众呢要理解这两个方面的，你要用手递的 manual 也是可以，你要用回这个电子的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确实真的这些东西呢真的是要很小心，而且大家也是要非常的仔细的去看一下，还有去多了解这细则的这个部分。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报税课题之前呢，想要问问一下就是孔令龙先生，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补充或者是呼吁，然后就是让正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就是更加了解到关于这一次报税的这个问题的吗？
这一次的报税呢2022年，刚才你看到2022年4月份呢，4月30号我们的报2021年的这个整年的，从2021年1月到2021年12月的这个所谓的收入啊。当然如果你有一些费用呢，一些豁免呢，你是能够索取的啊。当然我要补充的就是呢，之前我在报章上也是谈过，在2022年呢你报税2021年呢，它有几项呢你之前是我看是 不了解跟不知道。就好像呢，我们买了这个测试后，这个我们讲 test kit， 你可以扣吗？可以扣，它扣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医疗费8000里头的，你可以扣啊，顶多它是1000块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讲啊，这个疫苗打疫苗的，这个呢，在2021年的所谓的财政预算也谈到。当时呢，我发现到很多人讲，哎，疫苗都是政府给的，免费的，为什么啊、又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豁免？现在呢，你看很多疫苗呢都是自行打疫苗的，有些人自行到诊所去，或者是你打加强针这一些呢，所以你是能够扣吗？你是能够扣的，这个又是在这个医疗费的8000块里头的1000块了，所以总额呢，在这个测试后。或者是你做这个核酸检验 PCR 呢，它能够啊1000块啊，然后你刚才我们所谈的这个疫苗也多了1000块，所以顶线呢它大概是2000块，所以大家要记得要看看我们有没有收据，有收好了，然后这个当然要有收据了，那么没有收据你是很难的、税务局来稽查的时候呢，就很难出示这个证明的啦。还有一个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买口罩能不能扣，很多人问买口罩啦，买消毒液的，这个就不能，所以刚才所讲的是测试啊，还有这个疫苗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之前呢有谈到呢是在本地旅游的啊，当然外国旅游是还没有开放的啊，在2021年本地旅游的能不能扣税，他讲能扣税大概是1000块。当时能够扣的呢大概是住宿费跟这个入门票，所以你讲飞机票也不能扣啊，坐火车啊也不能扣呢。但是呢2021年呢它就有一个宽限，就是讲你买本地的这个旅游的配套，你向旅游社买旅游配套、这旅游配套当然有包括住宿，有包括这个所谓的餐旅费啦 全部啦，这个呢你是能够扣的啦。所以这个我想呢应该呢要注意多一点关于这样的一个方面的扣税的啦。还有一个呢就是父母的医疗呢，之前呢是5000块的，现在已经是提升到8000块的。所以你父母的医疗如果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如果有父母需要特别的照顾啦，你有送他去这个所谓的 daycare center 啦，这个费用呢是能够扣的啦。有一些人问我，如果是没有送去这个 daycare center 呢，在家里请一些特别的医务人员来照顾呢，也是可以扣啊，这个也是可以扣，所以它提高到5000至8000块呢。但是这些呢，都是要有这个医疗人员的证明了，证明你父母亲呢是需要这一方面的照顾的，所以我想这个应该要注意了。我们看到疫情啊，就有很多人在父母亲，我们讲老少也是要照顾啊，还有一些孩子的呢。所以孩子呢，在6岁或以下的呢，如果你送去两个地方，我讲一个是托儿中心，一个是幼儿园，这两个了。这两个呢，一定要在6岁或以下呢，你送去呢，它的费用呢，也从2000块提升到3000块啊。所以老少都有啊，关于这方面。还有最后的一项呢，我想很多人也忘了，我们记得我们有买这个平板电脑啦，或者是买这个运动器材啦，这一些你有所谓的买智能手机啦，你有2500块的每一年啦，所以2021年呢它也要运动多一点，虽然你居家作业这一些说你买运动器材或者你去这些健身中心的入门票 fitness center 啦，你可以多扣500块，所以2500加500，知道吧？这运动器材这一些，所以这样的情况呢，这个是2021年呢，我们应该要了解跟知道的，以便呢，我们能够呢，在我们的税务里头呢，扣除这个豁免啊，以便呢，能够缴交呢一些啦更恰当的一个税务，不然的话你是多缴交了。如果你能够刚才我们所谈的这些豁免呢，能够一一的到位呢。你的这个可支配的收入呢就会增加了，这也是政府的一个演绎了。
好的，那听到这边呢，相信大家呢应该有一个头绪了。那当然详情其实都可以在报章上，甚至在之前就孔令龙先生他有分享过的一些文章上面呢都可以去查询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就是 WhatsApp 进来013837-1027，等一下我们就会把它呢就是转发给大家，让大家当一个精明的纳税人。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孔令龙先生上到节目来跟大家呢就是聊了这么多，我们再次谢谢孔先生。
好，谢谢大家。